刘安吉门客，刘安吉门客。从前诗况弹奏白雪琴曲，神灵因此降临，狂风暴雨突然袭来，晋平公患上重病，晋国大地寸草不生。一名普通女子向天呼喊，雷电应声下击，齐景公的台冠崩塌，他的肢体受伤折断，海水猛烈泛滥。盲乐师和普通女子地位比采撷麻杆的人还低下，权力比飞鸟的羽毛还轻微，但他们专注精神，竭尽心意，放下杂物，凝聚心神，向上直达九天，激发出最精纯的力量。由此看来，上天的惩罚，即使身处空旷荒远幽深隐蔽之处，或是层层石室险阻屏障之中，也无法逃脱，这是很明显的了。周武王讨伐商纣，在孟津渡河时，阳侯掀起波浪，逆流冲击，狂风肆虐，天昏地暗，人和马都看不清彼此。这时武王左手握着黄钺，右手举着白矛，瞪大眼睛挥动他们说，我承担着天下的重任，谁敢违背我的意愿。于是风停浪息，鲁阳公与韩国交战，激战正酣时，天色已晚，他举起戈矛挥动，太阳为此后退了三舍三十里。保全天性，守护本真，不使自身亏缺，遇到急迫危难时，精神与上天相通，像这样从未离开根本的人，有什么事做不成呢？死和生同在一个领域，不能威胁凌辱。一个勇敢的人能成为三军的雄杰，他们仅仅是为了追求名声，而能自我约束尚且如此，又何况那些以天地为公事，心怀万物，与造化交友，包含最和谐之气，只是偶然具有人形，观察万象，钻研根本，知晓人们所不知道的，而内心从未死亡的人呢？从前雍门子平哭声被孟尝君接见，不久他陈说言辞，传达心意，抚着胸口发出哭声，孟尝君因此哽咽抽泣，泪流不止。精神从内心形成，向外表达哀痛，能够感动人心，这是不可传授的道理。如果让普通人不能掌握主宰形体的精神，而只是模仿外表，一定会被人嘲笑。所以蒲且子在百仞高空射中飞鸟，詹和在深渊中钓到大鱼，这都是掌握了清净之道，太和之气的缘故。事物之间的相互感应，玄妙深微，智慧不能论说，辩论不能解释。所以东风到来时，酒会发酵溢出，蚕吐丝时，伤弦会断裂，这是有东西在感应它们。用灰画圈，月亮会因此而缺失，鲸鱼死亡时，彗星会出现，这是有东西在触动它们。所以圣人在位，心怀大道而不言说，恩泽施及万民。君主与臣子心意背离，就会在天上出现反常的征兆，神气相应，这是很明显的。所以山上的云像草莽，水上的云像鱼鳞，旱天的云像烟火，雨天的云像波水，各自像其形状类别，这是感应所致。阳岁从太阳那里取火，方舟从月亮那里取水路，天地之间，精于历算的人也不能数尽万物，用手去捕捉细微模糊的东西，也不能看见它的光芒。然而在手掌之中，从太极之上引来同类，水火就能立刻得到，这是因为阴阳同气相动的缘故，这也是复说死后其成陈伟星的原因。所以最阴之气凛冽，最阳之气炽烈，两者交接融合形成和谐，万物由此产生。只有众多的雄而没有雌，又怎么能化生万物呢？这就是所谓不用言辞的辩论，不用说明的道理。所以招引远方的人要使用无为的方法，亲近近处的人要使用无视的方法，只有夜行的人才能拥有这种能力。因此让战马退回拉粪，而车轨不延伸到远方之外，这叫做坐车奔驰，却像沉入大地，白天黑暗，夜晚明亮，在冬天融化胶，在夏天制造冰。道不会私自亲近谁，也不会私自远离谁。有能力的人会富余，笨拙的人会不足，顺应他的人得利，违背他的人遭祸。好比随侯珠和氏璧，得到他的人富有，失去他的人贫穷。得失的尺度深微玄妙，难以用智慧推论，不能用言论辩说，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比如地黄是主治骨骼的药，甘草是长肌肉的药，但根据它能治骨，就要求它长肌肉，根据它能生肉，就论断它治骨。这就像王孙绰想要用加倍治疗偏瘫的药来让死人复活，也可以说是失去常理了。如果因为火能烧焦木头， 就让它融化金属，那倒是行得通。但如果因为磁石能吸引铁，就要求它吸引瓦片，那就难了。事物本来就不能用轻重来衡量。阳燧从太阳取火，磁石吸引铁，螃蟹破坏漆器，葵花朝向太阳，即使有聪明智慧，也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。所以，耳朵眼睛的观察不足以分辨物理，心意思虑的推论不足以确定是非。所以，用智慧能力治理国家的人，难以保持国家安定。只有通晓太和之气，持守自然感应的人，才能拥有这种能力。因此，尧山崩塌而薄落之水干涸，曲野出生而纯沟之涧筑成。纣王无道，左将在他身边，姜太公同时出世，所以武王功业建立。由此看来，厉害的路径，祸福的门户，是不能通过追求而得到的。道与德就像熟皮和生皮，远离它反而接近，接近它反而远离。不得其道，就像看条鱼一样，难以捉摸。所以，圣人如同镜子，不送不迎，应物而不藏，所以万种变化而无伤害。他得到时反而是失去，他失去时难道是得到吗？现在调琴弦的人，叩击弓音，弓弦呼应，弹动脚音，脚弦震动，这是同声相应。如果有改动一根弦，使它与其他五音都不协调，弹它时25根弦都会响应，这并没有脱离声音，而音的君主已经显现了。所以通晓太和之气的人，昏昏沉沉，像醉酒干睡，在其中遨游，却不知道从哪里到来。纯粹温和已沉入，迟钝昏闷而终了，好像从未离开根本，这叫做大通。现在赤痴青球在冀州游动时，天清气朗，大地安定，毒兽不作乱，飞鸟不惊恐，他们进入丛林，吃见梅，享受美味甘甜，漫步不超过几亩地，蛇鳝轻视他们，认为不能与自己在江海中争胜。但到了清晨有眩晕时，阴阳交争，降下扶风，夹杂冻雨，他们乘风而上，威势震动天地，声音响彻海内，蛇鳝深陷在百仞泥中，熊皮匍匐在险峻山岩上，虎豹钻进洞穴不敢咆哮，猿猴颠扑坠落树枝，又何况只是蛇鳝之类呢？凤凰的飞翔是至德的体现，雷霆不发作，风雨不起，河川不震荡，草木不摇动，燕雀轻视他们，认为不能与自己在空中争胜。但等到凤凰高飞万仞之上，翱翔四海之外，经过昆仑的疏浦，在砥柱的急流中饮水，徘徊于蒙寺的水边，徜徉在冀州边界，踏过都广，进入太阳停留的地方，再若水抖落羽毛，傍晚在风穴住宿，这时鸿鹄羌鹤没有不惊恐伏逆，把嘴插在江边的，又何况只是燕雀之类呢？这说明了明白小的运动迹象，却不知道大的节律由来的道理。从前王良造父驾车时，上车握住缰绳，马匹就整齐顺从，步伐均匀，劳逸一致，内心愉悦，气息平和，身体轻便灵活，安于劳苦，乐于前进，奔驰如飞，消失无踪，左右如同鞭策，转弯如同圆环，世人都认为他们技巧高明，但还未见到更珍贵的。至于浅浅大饼的驾车，去掉缰绳闲乐，丢掉鞭子，车没动而自然升起，马没驱使而自然奔跑，太阳运行，月亮移动，星辰闪耀而旋远运转，闪电奔逃而鬼神飞腾，进退屈伸看不到痕迹，所以不止不喝，超过结识归来的大雁，超越孤鱼的鲲鸡，奔驰如飞，奔跑如绝，箭一般跟踪疾风，追逐飙风归于忽微，早晨从博桑出发，傍晚到达洛塘，这是凭借不用而能成就其作用，不是思虑的明察，手指的灵巧，世欲存在于胸中，精神超越六马，这是以不驾驭来驾驭。从前皇帝治理天下，立木泰山鸡辅佐他，以治理日月运行的规律，调理阴阳之气，节制四时的度数，校正律历的数值，分别男女，区分雌雄，明确上下，等同贵贱，使强者不欺凌弱者，人多的不欺负人少的，人民保全性命而不早夭，年岁丰收而不灾荒，百官正直无私，上下协调而无过失，法令明晰而不昏暗，辅佐公正而不阿谀，种田的不侵占田界，打鱼的不争夺水域，路上不拾遗，集市不虚标价格，城郭不关闭， 相议无盗贼。郊野旅行的人互相谦让财物，狗猪把粮食吐在路上，而没有愤怒争斗之心。于是日月光明，星辰不偏离运行轨迹，风雨按时节，五谷丰登，虎狼不胡乱咬人，猛禽不胡乱抓取，凤凰在庭院飞翔，麒麟在郊野游走，青龙前来驾车，飞黄伏在马槽。朱北、丹儿等国家没有不进贡数值的，然而这还赶不上伏羲氏之道。上古之时，四方脊柱倒塌，九州大地裂开，天不能完全覆盖，地不能完全承载，大火蔓延不熄灭，洪水浩荡不停息，猛兽吃善良百姓，凶禽抓取老弱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来补苍天，斩断巨鳌的脚来立起四极，杀死黑龙来拯救冀州，堆积炉灰来止住洪水。苍天补好，四极立正，洪水干涸，冀州平定，猛兽死去，百姓得以生存。他背靠方形大地，怀抱圆形天空，春天温和，夏天炎热，秋天肃杀，冬天避藏，头枕方木，深睡绳床，阴阳庸塞不通的地方加以穿通理顺，逆气害物伤民积财的事加以杜绝制止。这时候人们睡时安恬，醒来茫然，一会儿把自己当马，一会儿把自己当牛，走路蹒跚，目光迷离，浑然都得到和谐，不知道从哪里产生，游荡不知寻求什么，彷徨不知去向何方。这时候禽兽蝮蛇无不藏匿爪牙，隐藏毒刺，没有攫取吞噬之心，考察他的功绩，上达九天，下至黄泉，名声流传后世，光辉普照万物。他乘着雷车，驾着应龙，两边有青裘，手拿珍奇瑞玉，铺着罗图，黄云坐车慢，前面有白痴，后面有奔蛇，逍遥游荡，引导鬼神登上九天，在灵门朝见天地，安静肃穆的在太祖之下休息。然而他不彰显功劳，不宣扬名声，隐藏真人之道，顺从天地自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道德上通而智巧消亡了。到了夏桀之时，君主昏暗不明，大道溃散而不休，抛弃武帝的恩德刑罚，推倒三王的法典，因此智德灭亡而不显扬，地道掩蔽而不兴起，举世违背苍天，发号施令逆反四时，春秋收敛其温和，天地除去其德，人君在位而不安宁，大夫引道而不敬言，群臣迎合君主心意以保稳固，疏远骨肉以自容身，邪佞之人结党营私，暗中谋划，身处君臣父子之间而伺机作乱，骄纵君主而顺从其意，奸邪之人铸成其事，因此君臣背离而不亲近，骨肉疏远而不依附，社坛枯槁而裂开，公台摇动而倒塌，狗群成群叫着跳入深渊，猪衔着草席卧在水边，美女蓬头垢面不修饰，歌手吞叹变声闭口不唱，丧礼不尽其哀，打猎不享其乐，西王母折断头饰，皇帝之神长啸呻吟，飞鸟折断翅膀，走兽废掉蹄脚，山上没有高树，则中没有深水，狐狸头朝洞穴，马牛失散，田里没有立着的禾苗，路上没有缩草，金属堆积而折损棱角，玉璧重叠而无纹理，占卜的龟甲无复，尸草天天使用，晚世之时，七国一族，诸侯各自立法，习俗不同，合纵连横交替，举兵相互决斗，攻打城池，滥杀无辜，颠覆高台，危及平安，挖掘坟墓，抛扬尸骸，制造大冲车，高筑金棺，清除栈道，便利死路，进犯强敌，残害不义，百人去一人回，只为名声暂时盛大，因此强壮清洁的人成为甲族千里之外，家中老弱病残在内举枪守卫，服劳役的、养马的、推车送粮的人道路遥远，霜雪频繁，短褐不完整，人兽车破，泥浆没膝，相互搀扶在路上，昂首在路上，身子枕着车辕死去，所谓兼并土地的国家，浮尸数十万，毁坏的车辆成百上千，被弓弩矛戟矢石所伤的人在路上互相搀扶，因此世道到了枕着人头吃人肉， 把人肝剁成肉酱，喝人血，觉得比吃草料还甘甜的地步。所以，从夏商周三代以后，天下未曾有人能安于自己的性情，乐于自己的习俗，保全自己的寿命，自然终老而不被人祸所害。之所以这样，为什么呢？诸侯凭武力征伐，天下不能合而为一。到了当今之时，天子在上位，持守道德，辅以仁义。近者献上智谋，远者怀念恩德，拱手指挥，而四海宾服，春夏秋冬都进贡述职，天下混同为一，子孙代代相传，这是武帝迎受天德的结果。圣人不能创造时运，但时运来了不会失去。辅佐的人有才能，废除禅宁之端，只惜巧辩之说，除去苛刻的法令，去掉繁琐的事物，摒除流言的行迹，堵塞朋党的门户，削减智巧，修治太长，毁弃肢体，断绝聪明，大通于混沌，消解意念，释放精神，默然好像没有魂魄，使万物各自回归根本。这就是修习伏羲氏的遗迹，而返回武帝之道。前且大丙不用缰绳闲乐，而以善于驾车闻名天下。伏羲、女娲不设法律制度，而以至德流传后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极其虚无纯一，而不纠缠琐碎之事。周书说，捕野鸡捕不到，就顺着风向去追。现在像申不害、韩非、商鞅治理国家，拔掉树的根，抛弃国家的根本，而不深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。他们创制五行，实行严刑峻法，背离道德的根本，而争夺细枝末节，杀害百姓，消耗大半，却还沾沾自喜，自以为治理得好。这就像抱着柴草去救火，凿洞让水流走。井边种子树，连瓮都放不下，沟边种柳树，连船都通不过，不到三个月必定枯死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都是因为疯狂生长却没有根本。黄河九曲流入大海而水流不断，是因为昆仑山输送水源，积水不泄，汪洋一片，十天半月不下雨就会干涸成枯泽，因为只有积水而没有源头。比如后羿向西王母求不死之药，嫦娥偷了飞上月宫，后羿怅然若失，无法再得到，因为不知道不死之药从哪里产生。所以求火不如取穗，借水不如凿井。